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神啊！就单身选这首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啊？就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执事会跟端行两个负责这个安排敬拜呀、各种，然后很巧，就大部分我在组织分享信息的时候，端行都是有隐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但往往他选的诗歌啊。都真的是唱到我心里边去。其实今天他并没有问我吧，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但是跟他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有关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徒相通吧。所以我非常的感动，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今天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主日，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个主日。OK。所以呢，刚才讲到端行所分享的，当我们过了整整一年，我们去回顾这一年所经历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教会确实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这个世界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个人，我的家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要选择在一年的最后，不管是最后一天也好，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好，又或者是最后一次主日学，或者是最后一次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会想一点什么，我们会做一点什么。我想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去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对不对？当我们去回顾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一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Okay, 这一年还有不到6天就结束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过去所经历的一年对我们整个人一生的影响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事情对我们今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呢？我们教会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教会之后，我们教会发展的方向，我们神国的事工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当我在准备今天分享的时候，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去思考，然后神就给我感动，看到了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来自于诗篇第90篇，一篇摩西的祷告，一篇摩西的诗，他告诉我们怎么才可以在我们地上去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Okay, 这篇诗啊，诗篇90篇是整本诗篇里边成诗最早最古老的一篇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诗篇充满了丰富的信息和智慧。摩西的这首诗不仅仅帮助我们去更全面的认识了我们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而且更好的可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怎么可以过一个有属天价值的人生。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可以得到神的鼓励，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是的，主，我们在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都献上，主，我们要来敬拜你。你是因为你是那配得敬拜、尊崇和赞美的神，主啊，就求你的话语赐下。真的用你的话语来勉励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看到亮光，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到鼓励，让我们真的是能有那属天的智慧来知道我们怎样去数算我们地上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说，神 You are ever present， 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就求你在今天的时候，圣灵啊，你就在我们中间运行，神啊，你就亲自对我们讲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能够活在你话语的丰富中间，活在圣灵的带领中。神啊，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于你，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今年的最后一次主日，那我们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语，好不好？诗篇90篇，好，我们一起来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疏，
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个。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眼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凌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有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好，感谢神，大家请坐。这个诗篇90篇，我很快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很多人认为诗篇90篇的写作背景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打转40年后，即将进入迦南美地，摩西所写的一首诗，他发出的一篇感叹感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啊，如果大家读过圣经很熟悉啊，在摩西的带领下，他们脱离了法老啊，埃及法老的奴役啊，向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出发，他们过红海，对不对？然后经历了神很多的大能，然后就往神的这个应许之地出发的时候，本来这个路程啊，其实不是那么长，几个月呢就可以达到，但是以色列人走了多久？40年，对不对？其实不是以色列人不想去神的应许之地 ，OK， 也不是因为当时没有 GPS， 他们迷路了。他们之所以在旷野打转40年，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背逆，是因为他们所犯的罪，他们不相信神，对不对？因此呢，神就让他们在这个旷野啊，就打转了40年。这个以色列民啊，他们为什么啊？他们有恐惧，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上帝。其实那个时候，上帝把他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对不对，带出来，他们其实见证了神的大能。然后在西乃山上，上帝又给他们立约，对不对？说你们是我所拣选的子民。很快，神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迦南地的边境之上。OK， 这个时候呢，摩西就跟他们讲说：“好，是时候到了，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族类，我们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去那神所预备的美好。”但是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害怕了，他们派了12个人去窥探那个地方。回来12个人，有2个人，好，约书亚和那个扎勒就说：“啊，神的应许之地十分的美好，我们应该有信心的去进入。”另外10个人说什么？你们可以去看啊，在申命记记得非常的清楚，他们说：“瓦纳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又坚固，高的顶天。”然后圣经怎么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们的心都烧化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干什么？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害怕，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他们拒绝去顺服神，他们拒绝去遵从神。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大家知道吗？神啊，就对他们的这个反应啊，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回应。在这个申命记第1章35节，神怎么对这些以色列人讲呢？说你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 也不得叫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对于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整个进入到神的应许之地的整个计划就这样被他们自己的作为所 delay 延迟了，对不对？然后神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一个都不是说进去都不可以看到我给你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的美好，甚至连摩西也没有进去，对不对？但是摩西是看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很有意思啊，当时神对以色列人发出这个严厉的责备和警告以后呢，以色列人又害怕了，然后他们就意识到，哎呀，我们可能所做的这些啊，让神生气了。他们要干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越熟悉吗？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又后悔了。他们说，我们还是要向神在应许之地出发，对不对？然后说我们要去跟那个亚玛力人征战。然后这个时候神就跑出来跟他们讲一句话啊，说你不要上去，你们也不要征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因为他们抛弃了神，神就不在他们中间，神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去打仗，因为这样的话，如果我不与你们一起征战，你们恐怕要被这个仇敌所杀害。但是以色列人不听啊，我们后果就可想而知，对不对？大家看到吗？以色列人啊，有几个问题在那儿。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们对神一点信心都没有，神给他们应许，他们不相信。然后神生气以后呢，他们又后悔，他们就更不听神的了。他们其实是非常向往这个应许之地的，不然为什么他们还去打仗呢？对不对？他们很向往，但是呢，他们不想用神的办法去接受神的祝福，他们想靠自己以自己的办法和方式去做事情。因此他们付上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上次我讲这个耶利米书，大家还记得吗？当时也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70年。好，我们回到这个出埃及记，这里40年，神告诉这些以色列的成年人说，这二十代人连一个都不得见我起誓应许给你们列祖的美地。而事实呢，我们接着看圣经，他们的子孙，他们是否还是进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那一代人就与神的祝福永远的擦肩而过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去想一想啊，摩西在他们其中，其实他一定是感慨万千所发的肺腑之言，写下了诗篇90篇，对不对？按照这个民数记哈，当时的说法，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可以出去打仗的成年人有几十万，这是民数记记下来的。但是神在这个地方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几十万人啊，全部都要死在旷野。其实我就在想，在我准备今天分享时在想，这一代以色列，我们回头去看他们的人生，非常的遗憾。为什么？因为他们曾经离神的应许那么的近，但他们一生就与神的祝福擦肩而过。大家，他们连看都没有看过。神还怜悯摩西，对不对？让他在死之前看到了神为他所拣选的子民所预备的美地之好，然后摩西，但是也没有能够进去，对不对？几十万人，我们就想一想啊，我们就算一年365天，40年，14600天 ，OK。当时的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打转，什么意思？我告诉大家，平均每天有几十个人要死掉 ，OK。以色列人啊，在这个旷野打转，你想想看，他们就常常是安营扎寨，然后又拔营离开一个地方，对不对？他们每次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留在他们身后的，我告诉你们，都是一堆坟墓，非常非常的 sad， 就跟我们今天受这个 COVID 影响的世界很像，对不对？非常非常的 sad。 而且你看，就摩西就见证了这一切的发生， OK， 他发出了大大的感慨。我们回想一下，摩西的人生非常的曲折，对不对？他本来是以色列人，后来阴差阳错变成埃及王子，后来 成长，然后神又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要脱离埃及的奴役，对不对？然后呢，他，你想想看，摩西这个人，他见证了神的十那个什么，他的十灾降给埃及法老，神带领他过红海的荣耀，他也看到了神磐石出水的大能，对不对？然后呢，他还感受到了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的耐心，一次又一次，一次的忍耐。摩西更清楚地体会到神了，你们知道吗？以色列人的败坏和背离，摩西整个一生都把以色列人的败坏和背离看在眼里，看在眼里，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今天分享这个诗篇的时候啊，这个背景给大家讲清楚，我们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摩西写下这宝贵的几节经文，他的心境是什么？他想跟我们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说摩西写的这篇诗篇啊，我觉得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它更可以来帮助我们去思考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度过我们地上的一生的时候，我们怎样去过才可以活得有永恒的价值，这个是今天呢我想分享的一个目的哈。所以在诗篇第九十篇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啊，摩西就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对神有了很清楚的认识。他提到神第一个属性，这个属性是什么？这里讲的是，那就是神永恒不改变，诸山地与世界未曾造成，就在一切被造以前啊，在一切被造以前，神就是神。中文这里讲从根骨到永远，英文大家看这个英文啊，叫什么 ？From everlasting to everlasting。Everlasting 什么意思？就是一直持续 ，OK， 从一直持续到一直持续，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 ，OK。所以呢，那个时间不是一个可以来描述上帝的一个计量。如果有天，就像我们大个小孩子问我说：“哎呀，那个爸，你那个信的那位神今年多大了？多少岁了 ？”It's a very bad question。我只能告诉他：“对不起，我知道。”因为上帝没有年龄，他跟我们人不一样，对不对？回头来看我们人啊，诗篇讲的很有意思啊。第一百三十九篇也是诗篇，他讲什么？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就是我们人啊，你的出生或者死亡，神他早就命定好。与其神的无限，像条直线一样无限，我们人的生命是怎样？像一个线段，我们有开始，我们有结束，对不对？像我1982年的时候还没有我们多，1983年就有了。哎，我把我年龄暴露了哈。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到多久，就是有个线段在那儿，对不对？我们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哈，我在思考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今天。就今天此时此刻在我们圣安华人教会，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在这分享神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神，我们难道不应该感恩吗？是神把我们每一个人放在这里，让我们生命中可以遇见彼此啊，这是神的安排，难道我们不应该去感恩吗？这就是很多不信主的人所讲的缘分，我们是有缘分的，但我们知道这是神所定好的。所以我们神啊，他是永不改变的，但是我们人呢很有限，我们是会变的。在刚才跟大家讲了，今年年底了，我们最后一个组织了，我们去思考一下，大家想这一年我们其实又变老了一岁，对不对？我们头发变得更白，或上纹变更少，对不对？我们人是会改变的，但是神他不会，因为他是神，他的本质是不变的。所以有时候每次到新年的时候，我去想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在想神，神可能对新年根本就不改，因为他不改变嘛，对不对？你想想看，他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是我们人会，我们常常新年的时候，你问弟兄你新年的愿望是什么？举个例哈，可能你会告诉我，他说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新的一年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告诉你们，上帝不能有这个愿望啊！为什么？上帝一直都是最好的，他以前就是最好的，现在就是最好的，以后也是最好的，他永远都是最好的，他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这一节 经文哈，就是博士的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神他是永恒 everlasting， 不受任何的限制，时间空间，对不对？而我们人呢，会，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吗？复习，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开始复习了，你还记得吗？ OK， 我也讲了一篇诗篇，大家记得没？在那时候疫情非常的严重，我讲的是Our God is ever present，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记得吗？我们神是与我们永远同在的。OK， 我们人不是啊，我们人不是啊。大家知道这个永恒不变的神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吗？我今天想大家一起思考一下，因为我们的神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我们的神是永远不会 fail 的，而且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是，我们这位神是永不改变的。这是啊这一节，我们接着来看，接着来看第三节到第六节啊。这里博士在讲什么？他讲到了说，我们很明显啊，从字句我们可以看出，摩西这里讲到我们人的有限，比起神的永恒，对吧？我们人的有限。圣经其实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神，我们人啊，是神从尘土所造的，但是神呢，使我们成为了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所赋予的，对不对？我们本来呢，跟这个永恒的造物主是有关系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罪，我们的悖逆呢，我们就脱离了这个永恒，我们就变得污秽。神是圣洁，我们是污秽；神是光，我们是黑暗。光与黑暗不能够同在，圣洁和污秽不能再同在，所以我们跟神这永恒就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而且很多人读到这个第三节第六节的时候啊，就会讲，哎，比起刚才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很明显在讲神的永恒 everlasting God， 对不对？这里是不是在讲的，我告诉你呢，第三节和第六节摩西还是在讲神。为什么呢？你们要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关键不是说我们在摩西在发感慨，哎呀，我一生人生苦短，不是的，他关键是要告诉大家，神看来你使人，你看来你叫他们。他讲的什么呀？讲的是神他完完全全的主宰，他完完全全的掌权，他掌管万有。这就是我们周五看那个 slideshow， 对不对？我们讲到的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是生命的主宰。我是现在在讲神，他让我们意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绝对掌权的神。第四节哈，这一节经文大家常常提到，我想过新年的时候大家更愿意去提到，对不对？说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对不对？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用的一个词是如 like， 我可以把 highlight 出来在这，对不对？如果我们说千年是已过，对吧？是已过的昨日就不对了，我们就做了一个单位的转换，我们又给神一个度量，神是不可以被度量的，因此呢，我们只能去描述，对吧？去形容，在我们这个在神无限无限的世界观里边，我们人生的有限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你知道吗？无限与有限，对于像那个什么汪明啊、果坤啊，我们这搞数学的，对吧？就很清楚。OK， finite is finite。OK， 我不管你这个是什么一啊、十啊、一百万呀、一亿啊 ，finite finite， 对不对？汪明老师就会做 finite sample performance， 从统计里边叫，永恒就是永恒，无限就是无限 ，infinite 就是 infinite， 对不对？我们统计里边有不同的词，知道吗 ？Risa 可能大家知道哈 ，asymptotic， 不一样的，完全两个概念，大家知道吗？永恒与有限。然后我还再大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段子来描述神的永恒和我们人的有限啊？就是有个人跑去问这个上帝说：“哎呀，上帝，请问一下，那个一百年在你眼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那个上帝笑了一下，哈，很短，一秒钟。哇，那个人说：“那么快？那你觉得一百万美金在你眼中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上帝又笑了一下，哎呀，一美分。哇，那个人说：“一百万。”对神，你看来就那么的微不足道吗？那你给我一百万好了。上帝又笑了，说：“好啊，你等我一秒钟好不好？”他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人的微小渺小，这个世界的有限，在神永恒的眼光里边来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微不足道。但你知道为什么星期五我也在这分享一下？我讲的正是因为我们的渺小和微不足道，神他的无限啊 ，OK， 神还来爱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这个才是让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去思考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摩西这篇诗篇让我们干什么？说当我们去思想我们人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跳出我们有限的受束缚的这个世界的地上的人生观，从永恒从神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圣经这里在讲什么？他说我们一生就如洪水冲去 sweep away。 哇，大家看过新闻没有？洪水过境，片甲不留，房屋也冲垮了，人也一下就没有了，对不对？是不是人生非常的快，如梦一般，对不对？人生如梦，如果用圣经的话来 描述我们人生短暂的人生，再好不过就是传道书，对不对？这里大家非常熟悉，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确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为什么读那么快？人生就是那么快，所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读快一点。OK， 摩西在第六节，我们再回到这里。第六节，把我们比作什么？生长的草，早晨发芽，说年轻的时候，对不对？朝气蓬勃，非常的就是年轻气盛，对不对？很有精力，很有能量。到晚上呢，我们就枯干了，对吧？我们生命的轮回就跟草一样。你知道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打球，我跟你说飞奔全场，现在我爬楼，你知道我跟他一起爬楼梯四楼不停地喘，那也有可能是我长胖了。就是我们有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必定会衰败，必定会衰败。我们唯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这就是神儿女的盼望，知道吗？所以这四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神，在神永恒里面，我们人啊是相当渺小的，非常有限的。因为神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你本是尘土，仍然要归于尘土。我们人总会死啊！当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我们神就告诉了我们，当我们脱离了与这个永恒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生命的光景和结局是如何的。接下来第七节、第十一节。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罪，因为罪，我们现在罪，我们的人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哇，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内心很沉重，对不对？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那么在公义的神他带来的属性就是什么呢？就是对罪的憎恶和惩罚。这就是人为什么犯了罪以后啊，我们就失去了保障，我们失去了安全感，都是人的罪所带来的。摩西在这里讲什么？说我们的罪孽摆在神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神的面光之中。不仅仅是我们外表显示出来这些罪，对不对？撒个谎，讲点脏话，对不对？我们内心深处隐而未现的罪在神面前一清二楚。神是一道光， OK， 我们的罪在黑暗中还看不见，但是被神的光一照暴露无遗。你想看我们衣服啊，比如说衣服上面有个污渍，对不对？在黑暗中可能看不太清楚，因为光一照就暴露无遗，对不对？所以每次读到那个诗篇说我们往哪里去躲才可以逃避你的面，我告诉你们，我们在神面前无处可逃。我总是在想啊，我们人最最最愚蠢的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们最愚蠢的事情就是想用一个金钱的外表来掩饰我们污秽的内心。我们可以在外面真的是显得非常的柔和谦卑，但是我们的内心可是充满了苦毒和怨恨。但是神他是鉴察我们内心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做的 我们又或者是没有做的，我们讲出来的，又或者是我们没有讲出来的，神他都知道。我知道大家最近在吃这个王力宏的瓜，对不对？然后我老婆还告诉我说，那个王力宏还是个基督徒，这个堂堂正正，对不对？好男人，好丈夫，人气偶像，他的人设瞬间坍塌。为什么？我告诉你，就是因为说了这句话，他的影儿总有一天会摆在电光之中，藏是藏不住的。就为什么也是一个明星，对不对？吴启贤，吴主任一个弟兄给王力宏发了一条微博，他怎么讲？他说：“你就认了吧，唯有认罪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唯有认罪悔改才是唯一的出路。”其实我在想啊，摩西写下这几句祷告的时候，他真是感慨万千。为什么呢？他非常清楚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对不对？也看到了神的惩罚，整整一代人20岁以上的所有人都要在旷野烧亡，这是多么不幸和悲伤的事情啊，弟兄姐妹们，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啊，摩西讲的这帮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神拣选的人子。OK， 他们本来 OK 与神被神拣选，与神立约，但是他们没有珍惜这个尊贵的身份，他们没有活出神子民当有的荣耀，他们常常的作恶，而且屡教不改，以至于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事实上，我们想想，摩西的哥哥姐姐亚伦、米利暗，对不对？他们也常常的触犯神。亚伦带着以色列人造金牛犊拜偶像，米利暗一起跟那个他们去诽谤摩西，对不对？要不是摩西在神面前为他们代求，我告诉你们，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摩西自己也非常的软弱，对不对？在那个米利巴，当那个以色列人与他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也血气一下子出来，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付上了代价。神说：“你进不了我的应许之地。”所以啊，我在想，第九节，摩西发出一句感慨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生叹息。”也许吧，这句经文啊，摩西是对以色列人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句经文，就可以想一下以色列人的日子有多长，神的愤怒就有多大。摩西这篇感叹也可能是对于他自己的哥哥和姐姐所发的，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背影，更有可能摩西的这声感叹是对自己而发，对不对？唉，在神的愤怒之中度过遗憾的一生。弟兄姐妹想过没有，摩西为什么要写这几节经文？他的目的是什么？我想在第七节就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要敬畏神，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敬畏神。两周以前，我记得对不对？李文，我们一起讨论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主耶稣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对不对？我们罪的代价被主耶稣已经担负，但是。我们对罪、对我们的老我，仍然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OK？ 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罪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不可能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而且这几节经文让我们想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非常非常重要，神 everlasting， 他是个永不改变的神，什么意思？神对罪的态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对罪的愤怒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憎恶罪也是 everlasting。 What serious？ 我们敬畏神吗？我们认识什么？神对罪的愤怒是永远的，这句话对你们意味着什么？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不对？我们对罪的刑罚已经被主耶稣付上，但我们罪的后果我们要承担，就好比我们小孩子一样，他们再怎么调皮，再怎么犯错，我们仍然爱他们，我们不会去跟他们计较，但他们调皮捣蛋，罪所犯下的错误的代价，他们还是要去背负的，不就跟我一样吗？ 我以前曾经有一段人生非常的彷徨迷茫，对不对？我曾经堕落，神可以来救我，神可以来改变我，但是我那个时候所犯下的错误直接影响了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去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去完成学位。罪的代价，罪的结果，大家搞清楚。所以我在想，最后多说一句，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神对我们身上的罪就有多憎恶。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告诉你们，神有多爱我们，他就有多憎恶我们身上的罪。不要轻易的犯罪。但是虽然说的那么负面，对不对？我还要提醒你们一句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神的愤怒是 everlasting， 神对我们的爱也是 everlasting， 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永远的。How? Through Jesus， 通过耶稣基督，神把他永不改变的爱也给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活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愤怒里面。如果我们不为主而活，主耶稣不帮我们去担当神的愤怒，我们就是活在神的愤怒中间。你接着看，你家人都多。大家知道这个第九节很有意思哈，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去引用第九节，对不对？当讲到我们过地上的日子的时候，特别是新年的时候，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我们新年哈，我们去引用一段经文，我们会去引用比较正面一点的经文，就跟上一次我讲的这个耶利米书一样的经文，对不对？有没有人会去引用这个，把它挂在墙上看？我们经过的日子里都在正上。最好像闭上眼看这些把贴在墙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当然如果有我那个微信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我每年发一条朋友圈， OK， 就是新年那一天。两年以前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用的就是诗篇65篇11节，因为它多么的正面啊。他说这个是啥？ OK， 你以恩典为岁月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诗篇65篇11节是我们向往的日子，对不对？第九节是我们等待有的光景。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这两节经文差多远吗？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两节经文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距离，差的就是十字架的距离。阿们。我们有了基督，我们就心怀感恩，我们就不用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我们人的一生是不是应该活在基督里面，为主而活？我们真的要感谢主。我们接着看啊，到了这个第十节啊，在第一节到第九节中间，摩西就讲明了他对神的一种认识，对不对？神的永恒，神的完全掌权，神的愤怒，对罪的愤怒，对不对？然后呢，到第十节、第十一节这里，摩西就发出了一个大大的感慨，他说：“人生啊，真是苦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罪，我们跟这个永恒神脱离了，因此我们一生啊，就只能活70、80岁，不但短暂，而且我们还怎样？他用了几个词很有意思：老虎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哇，这三个词可能让你我感觉嘛，活着干嘛，对吧？”看我们人生多么无奈了吗，弟兄姐妹们？真的，难道我们不去敬畏神吗？难道我们不该去知道神的愤怒吗？正是如此，我今天想借着摩西的这首诗，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真的想和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去活。十二节摩西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怎样的人生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呢？那就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目光从这个极其短暂的人生、短暂的世界，向那永恒的无限的神转向，永恒无限的神，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一年又结束了，你觉得过去的一年你的生活、工作、学习有意义吗？或者说你觉得在神看来你过去的一年我教会所经历的有意义吗？要活出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摩西告诉我们一个 solution， 一个 trick， 就是从神那里求智慧，让我们可以数算我们的日子。因为我们人啊，在地上的日子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去数 数算，我们可以去 number， 对不对？一天、两天、今天、昨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我们每天都应该是有意义的，不然我们过的就是稀里糊涂的，一个月啊，一周又过了，一个月又过了，一年又过了，我们啥都没干，好像 ，OK？ 所以你要有时候我在想，基督很有意思。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因为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十架的救赎把我们与那永恒的神的关系所修复，我们可以有个永生的盼望。但是我们活的还是看着地上这些有限的事情，我们还是为地上这些有限的短暂的人生而活。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过去一年，就我而言，我在想这今天分享的时候，我花了多少精力去琢磨啊，要怎么发 paper， 怎么写 grant， 怎么去那个带学生，对不对？然后在公司里边工作的你们有多少心思在琢磨哇，我想去升职，我想去加薪，我要对吧，我老板又不好了。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花多少时间去鸡娃，对不对？学这个学那个，我感觉我们倒飞起来了，不正是摩西所讲的这样的吗？是不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而每天我们都在飞奔，都在忙碌。我们生命真的是很短暂的。当我们看到有些人活了50岁，我们会说英年早逝。我们看到一个人活了90岁，我们会去羡慕，说你非常的长寿。但我告诉你们，不管一个人活90岁还是活50岁，在神看来都是一声叹息。在永恒里面，我们能活着不在乎我们活长活短活多少年，而在乎我们怎样去活。回到我们诗篇啊，回到我们诗篇，摩西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识了神，他对神有很大很大的经历。因此在第12节，他对神发出的第一个请求是什么？求他祷告，请求神给他一颗智慧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摩西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比所罗门求智慧还求得早。摩西知道只有属天的智慧才可以帮助我们在地上活得有价值，才知道怎么去数算我们地上的日子。紧接着第13节，摩西就来到神的面前，他干什么？他求神怜悯，对不对？在这里可能中文不是很清楚啊，这里英文我们看他用的词，我把它 highlight 出来，叫做 relent。 Lord， relent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relent 意思就是变得变得温和，变得宽容，变得动怜悯之心的意思。所以摩西啊，他清楚地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愤怒以后呢，他向神求什么？求神来怜悯我们这些罪人，求神来怜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好，中文还说，请为你的仆人后悔。神是不会后悔的，大家知道吗？神是 everlasting， 他怎么可能后悔呢？后悔就不是 everlasting 的神呐。所以英文这里讲得很清楚， have compassion on your servants， compassion 求神来同情来怜悯。因此我们人生在地上要活得有意义，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求神来怜悯和饶恕，不然我们就一直活在我们自己的罪中，活在神的震怒之下。14节，摩西接着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satisfy us with your unfailing love。因为要数算日子嘛，我们早起来，对不对？我们每天早上还要祷告，我们就求神那永不落空的爱来满足我们。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神的话 powerful 在哪？就在于他，你去想，你去琢磨，神的话一旦解开，就发出亮光，他们一气呵成，融会贯通。神是 everlasting 的 God， 也只有 everlasting 的 God， 他的 everlasting love 才可以给我们 everlasting 的 satisfaction， 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有了永恒的满足，我们才可以像经文这里讲的 sing for joy and be glad all our days。 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对神没有办法发出永恒的赞美，因为你没有被神那永恒的爱所满足。今年对于我和我们家庭啊，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无非就是我拿到这个 tenure， OK， 今天我拿这个 tenure。 从你们知道，从我工作开始第一天，我就特别的向往我拿到 tenure， 我很憧憬我上 tenure 那一天。我刚开始工作第一天，我说如果有一天我拿到 tenure 了，我干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我就要去睡一大觉，睡个10几个小时，因为我太累了。然后呢，我就给我老婆，给我孩子们就列了一个 to do list， 如果我拿到 tenure， 我要干这个干那个，那个 two fist 里面好几米长。然后当就今年啊，我就收到了这个学校的通知，我说啊 ，congratulations 拿 tenure， 我很开心啊那天，我老婆也非常开心啊，我爸妈也很开心，小孩子都非常开心，你知道吗？可是真的没过多久，骗你们，我觉得好像还是那回事，我该干啥还得干啥，对吧？我不知道王敏啊，天哪，王敏啊，你们现在还有没有那种刚拿到 tenure 那个时候的东西？可能至少没那么强吧，我知道，对吧？所以这些世上地上这些事情 temporary， 哦，这些 temporary 事情给我们的满足也是非常 temporary， 非常短暂和有限的，你知道吗？除非一个在永恒里面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才可能带给你永恒的满足。神的愤怒是永恒的，神给我们的永恒的满足、永恒的慈爱是什么？我再问你们一遍，你们知道吗？是什么神给我们永恒的慈爱？基督，耶稣基督，十字架。所以我再说一次，我们生命必须说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才会有永恒的满足。我们也只能为主而活，我们才可能有永恒的满足。第十五节，摩西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这句经文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摩西意识到，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都是神叫我们经历的。这里面两点啊，大家注意啊。第一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的结果就是受苦和遭难。摩西何出此言？因为他在旷野，他看到了以色列人的背影，对不对？整整一代人死在旷野。以色列人他们的遭遇都是自己的罪和悖逆所带来的。第二，摩西他见证了，看到神的见证，他经历了神，他知道神是完完全全掌权的。 OK， 神有自己的计划，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又从埃及把他拯救出来一样。神的应许是你认识到了这一点。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在思想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打转，一方面可能神是要惩罚他们，对不对？我们知道。但另一方面，神是要叫他们去学习功课，因为让他们的下一代在磨练以后，见证他们上一代的 fail 以后，可以准备好来进入神的应许之地。这个是不是很像神常常还受了很多的伤害与教诲，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仍然要看见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教诲，神在掌权。虽然很困难，也有挑战，但是大家应该看到神在我们教会所做的，难道不该心怀感恩吗？ 健康再困难，我们还在前进，对不对？虽然疫情那么严重，我们同心小组仍可以回到教会，开始团契，彼此鼓励，彼此造就，一起长进。就算我们星期五的福音聚会，又看到那么多的慕道友和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难道不是神的作为吗？我们这些渺小的人可以做什么？第二点，不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当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机会，我们得到了神，对不对？设计的恩典，我们有神不离不弃的爱，而且我们还有被神对打磨而得胜的信心。以后摩西还说，我们还差一点什么？做父母的你就很能理解吧，一切都是为了我爱。摩西求神将他的荣耀向他们的子民、子子孙孙显现，好让他们下一代成为敬虔的后代。摩西那一代人，他们背离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应许之地，但是神给他们盼望啊！神没有说你们永远都不能去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是可以的，知道吗？大家还记得听弟兄的讲道吗？就两周前，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一个真正有永恒价值的一生，是可以培养出敬虔的后代的弟兄姐妹们。敬虔的后代，因为这是神起初就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生养众多，我们不能生了，我们还要养，我们要把我们的子女培养成合神心意的儿女。尤其在这个弯曲背离的时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为重要的呢？我们每个组织只跑到这来听到，我真的是希望，我真是希望我们不要听了还没出门就忘了，我们听了还要行道。大家还记得听弟兄分享的吗？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他必怎样环绕吴小河。我们回去就这样吴小河祷告，众山怎样环绕耶路撒冷，他必怎样环绕汪心里。我跟人家说，我们回去用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个孩子来祷告。你们知道为自己的孩子，为教会的孩子祷告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吗？弟兄姐妹，我们父母什么都不能，唯有神能。最后第十七节，我是说，愿主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摩西求神建立他手中的工作，什么事情？摩西不是像我们天天跑去求神，哇，神啊，让我明天考试考好了，拿一个 A， 哇，神啊，让我明天 paper 能够发了。摩西不是在求这个，这段经文反应过来又理解就明白了。摩西这里向神祈求说什么？让神可以建立那些可以彰显出他荣耀来的工作。这两点啊，还是两点，我们注意一下。第一，求摩西说要求神来建立我们所做的工，因为摩西都讲得很清楚，前面宇宙的大主宰，全知全能的神，诗篇一百二十七篇非常熟悉，对不对？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喜。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地上做的所有事情，无论是我们平时的工作，或者是教会的服侍，还是什么传福音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要不是神来建立，我们都会非常的辛苦，而且我们还会失败。我们人常常靠自己，但是摩西这里提醒我们，我们要去依靠神，我们自己是靠不住的，对不对？因为神，摩西就是让我们看到人的有限，神的无限。因此腓立比书他说，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第二，就是我们所做的工啊，唯有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才有永恒的价值。我知道我们非常 busy， 我们做很多事情，这跟我们其实职业没有关系，跟我们动机有关系。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满足的荣耀呢，还是让神得荣耀？就跟我们讲跟小孩子一样，对不对？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意来培养我们下一代，我们可以去鸡娃，我们可以去爬藤。OK， 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可以觉得我们小孩子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小孩子跟神的关系很远，甚至他远离了神，我告诉你们，在永恒的价值观里边是一个大大的失败。因此啊，我觉得一个属天有属天智慧的人，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去考量这件事情是去荣耀神吗？而且你去想想，摩西讲的这两点是非常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做每件事情，我们都去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你想想看，是不是自 然而然身上，我们的身上就散发出了神的荣美。摩西去西乃山上领受神的十诫，他虽然用帕子来遮面，对不对？因为他与神同在，所以他脸上散发出了神的荣光。弟兄姐妹们，我们渴慕我们的一生可以散发出神的荣光吗？诗篇九十篇又讲完了，不知道这篇诗篇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帮助我们重新去思考，新的一年我们怎样去面对神，因为我们地上的日子。怎样才能过一个在永恒里面意义的人生？其实我告诉你们啊，摩西在那个第一节啊，第一节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他说什么？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我第一次讲到所讲的，对不对？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随时可以去投靠神。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里面是应该有基督的，对不对？在约翰福音说什么？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天主弟兄上次讲到所讲的 intimacy， 我们跟我们的阿爸天父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有没有完完全全的信靠，完完全全的顺服，有没有与神完完全全的合一？只有住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人生才有永恒的意义。今天我讲到的时候分享到，我说我拿过 Tanner， 我非常感恩，对不对？ Tanner 为什么这么大一件事情对我们当老师的，无非就是 Tanner 让我们好像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只要不犯事，这个教授可以一直当下去。他们号称铁匠人，对不对？以前我有个同事在 Oregon， 常常跟我和文静举个例子，说我们留学生来到美国做的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要扎根，要 anchor， 他用个词就下锚，就说那个轮船停靠时候要放一个锚下去，要安定下来。可是你知道吗？今天的诗篇九十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真正的家不是这里 dwelling place， 我们真正的家是住在主里边，在天家。哎，我们的家也不是 Santorini， 是在神那里。我们有没有在想过，今天挑战一下大家，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 tenure track 的 job， 都是一个 tenure track 的工作。我们的 tenure 是在天上，你拿到主天的 tenure 了吗？圣子应该最后吧，最后我分享一句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经文，我常常讲到也好，主日学也好，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经文。每次年末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节经文。为什么呢？因为2020年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真的不要那样稀里糊涂的过。从某种大家，我们离神的日子又近了一步，离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又近了一点。我最喜欢的经文就是启示录里所描述的我们天家的美好，我们真正的应该向往的地方。大家如果不知道熟不熟悉，他说神的国有一条生命的火，黄金的街道布满了神的荣光，神在他的家里边与他的子民同住，我们在天家不停的赞美，没有哀哭，没有疼痛，我们只有尽情的 sing hallelujah 来赞美神。兄姐妹，这是你们的渴慕吗？是你们新的一年的渴慕吗？是我们一生的渴慕吗？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盼望我们今天的分享 OK， 好，我们在地上有限的日子怎么去数算来过得有那永恒的价值。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主日敬拜，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一起去祷告，我们去思想，在过去的一年，无论我们是高或是低，是快乐还是忧伤，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要只念过去，我们往前看，因为我们地上的时间如此的短暂，等候我们的是那永恒。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感恩这位 everlasting God， 他对我们有 everlasting love。 今天我们教会走到这里，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如果放眼去看永恒的话，在那里有一天我们彼此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工作，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学位，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所担心的任何事情，那个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们只有神，我们只有神，兄弟们，我们一起今天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好不好？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我们举起双手，我们向神来祷告。我们说，主啊，主啊，就求你这个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怎么去数算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神啊，我们本是那愚拙的人，主真的我们愚昧，但是神你何等的爱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一群不配的罪人，真的是从我们该遭的刑罚里边拯救出来，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所以主啊，就求你来饶恕我们的过犯。主，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说我们若认我们的罪，你就必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不义，我们身上的罪曾经红如丹颜，那是神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得比羊毛还要。主啊，我们就求你以你的慈爱来恩待我们。主啊，就求你用那圣灵来浇灌我们。主，我们的教会需要主，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来鼓励我们，把我们冰冷的心重新又挑旺起来。主啊，你不要眼面不看我们，我们知道你的怒气就在一，你的怒气只是转眼过去，但你的恩典却是一生之久。主啊，让我们在遭难的岁月仍然有盼望，有喜乐。是的，主，我们常常因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害怕，我们战惊。主啊，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也不知失望，因为我们至亲至战的苦主是为了成就而将来无比大的荣耀。神啊，就求你来看顾我们的小孩子，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交在神的面前，求你来养成那近前的一代。主，教导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可以活出你的见证来，让你的荣耀，你的荣光向我们众人显现。主啊，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就求神真的是来恩待我们。主，我们你是亘古，从亘古到永远的神，你是配得那称颂与赞美的神。你的慈爱，我们求你让你的慈爱伴随我们，带走我们前面的道路，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你的面前被你所得着，被你所改变。我们老我的生命，此时此刻我们来提醒自己，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活出的新的生命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去荣耀神，荣耀神。主啊，就求你来垂听我们这盘不配人的祷告，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主，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而祈求，阿门。